到处福音的门都打开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我要到罗马去。为什么？不要忘记，因为他记得主的话说，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个时候，如果人到了罗马，就到了地极。现在他已经来到了以弗所。以弗所是什么地方？以弗所是希腊文化最早发源的地方。你如果要追饮水思源，最高最高，你今天讲到现在，我们讲到文化最早发源，讲到科学也好，讲到那个时候这个哲学家也好，你看都是沿着那一代。那以弗所呢，是他的代表。那现在第三次环游布道，圣灵几乎要保罗专门驻守在以弗所，集中在以弗所。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地方，所以就在这个以弗所，不要忘记，因为以弗所很多有学问的人，很多有头脑的人，神的话本来就是头头是脑，神的话是 logos， 就是充满逻辑的。所以真正保罗能把神的话有系统的、有组织的，能够把神的话把它完完全全像罗马书，就是什么？罗马书很有系统的嘛，前面八章分了两段，前面的是多数的罪，后面是单数的罪。对付多数的罪是血，对付单数的罪是十字架。然后呢，保罗你看前面讲因信称义，然后讲的因信成圣，然后最后讲的因信得荣耀。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你看见当然保，你看见这是头头是道。你看这个比哲学家讲逻辑，但是你看保罗说在完全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不过不是这地上的智慧。所以当你读这保罗这四封书信，你觉得这是天上来的智慧。这在以弗所，你看见吗？因为以弗所实在说来是可以这样说，人类如果讲学问的话，那最早最早追到哪里？就追到以弗所那一带去。现在圣灵把保罗带到以弗所，借助那个整个大的环境，你看圣灵就能够把他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然后慢慢启示就成功了。然后在以弗所书，弟兄姊妹，你看新约就慢慢一步一部分就完成了。神现在可以说话了，神借着保罗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以弗所那么重要。以弗所不是经过就完了，不行。第二次环游布道里面，保罗圣灵的重心是放在哥林多，要一年半的，最少一年半。但到了以弗所呢，一年半不够，要两倍才行，要三年才行。在三年里面有两年，你看见保罗几乎守住不动，他几乎不大旅行。你可以想象他几乎不大旅行，根本就是以那个做中心，一天到晚就讲，然后别人就来了。这是保罗怎么做过？因为不要忘记，这只有以弗所能给你这样的环境，因为以弗所本来就是这种的气氛。你看那些讲学的人，推拉奴在那里讲，那么推拉奴关门了，保罗就在那里讲。但是保罗，推拉奴讲地上的智慧，保罗讲天上的智慧。所以在完全人中，你看同一栋房子里面，保罗也讲从天上来的智慧。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记得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是什么呢？应该要往地极去。所以他说，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大家记得，那个他心中那个愿望是在哪里？在以弗所。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可以说希腊的世界几乎是走偏了。就着这个敌基督来说，就着将来小脚来说，圣灵在安提亚就在敌人领土就建立他的教会，所以这是安提亚是他们的一个中心。那么保罗也到了比西里的安提亚，圣灵有了另外一个起头，然后圣灵呢把他带到军事中心，就是腓立比，带到这个宗教中心，就是宗教中心就是帖撒罗尼迦，然后呢讲到文化的中心是哥林多，那只是后来。但如果你饮水思源，你追溯到最远最远最早最早的，那是以弗所。这个时候呢，圣灵要保罗全心全意的，在他第三次环游布道的好像什么事都不做，整个的精神呢放在哪？放在以弗所。那这个太重要的地方，如果没有以弗所，根本没有我们今天这基本圣，没有这基本圣经，你看得出来的。那么如果没有这基本圣经，我们对福音真理根本就糊涂，根本不清楚的。但是感谢主，所以你看那个工作多么重要，圣灵很稀奇的 就在那，就在这样子，你看，就在那个时候，保罗说他还要往前去，因为这里已经慢慢的已经打下来了，你看已经没有地方，所以后来他写信给保罗的，给罗马的，他这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再传了，整个希腊世界已经传遍了，他自己说没有再传的，整个的主要的中心都已经好像拿下来了，所以呢，我们记得吗？另外一个人说这个话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征服了世界，他说我从此就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保罗是同样的话，所以他要到哪里去？要往罗马去。所以呢，在第三次环游布道，就在以弗所就埋下了一个伏笔。最后的保罗一定要到罗马去。不过当然，保罗一做梦没有想到，神听了他祷告，也没有听他祷告。听了他祷告，他果然到了罗马。他做梦没有想到，他是带着锁链。所以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福音最后还是送到罗马，但是怎么送的呢？风水着一时吹，不是你做主我做主，是圣灵做主。保罗何等愿意欢欢喜喜到罗马去，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在罗，就在这里就开始有了那个胚。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那传福音呢，对那个城带来很大影响。那个城我们说是雅底米庙，雅底米的庙是，不要忘记，在以弗所那个时候，那个雅底米的女神的庙可以说是古时代七大奇观之一。这个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应该是比那雅典娜的庙要大，大概是今天圣彼得堂的四分之三。这的确是个奇观。那保罗呢就在那里，然后每年到了这个雅底米生日，他们通通来过年，然后呢来了他们一定要买纪念品回去，所以那些银匠他们就做了一些纪念品。但是呢，因为每年呢你来过节，所以生意好不好啊，你每年完了以后就算得出来，对不对？就好像圣诞节一样，你每年圣诞节，今年圣诞节跟明年去年圣诞节比一比，你就知道如果生意掉了一半，你就掉了一半。所以也是一样，那时候刚好他们在过节的时候，然后他们一算一算，这个不对呀，跟去年比一比呀，这个好像收少了，省了很多很多的收入。后来一打听就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很多人从黑暗转向光明，所以他们自然的就把他们的怒气就很明显的就泄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他们到哪里就到戏园里面，那个戏园到现在还在，25000人。那么几乎是暴动，但是呢，这个他的朋友就是他在以弗所的朋友，那些以弗所都是，其实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在掌管这个，不是他们这个每年过年的时候有人负责嘛，所以这里说亚细亚的首领，这个其实就是那些主办单位，就劝保罗说，千万不要冒险进去，所以后来就引起了暴乱，大家都知道。那么暴乱完了以后呢？那么保罗呢就到哪里去，就到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离开那里就往马其顿去，后来呢就到了希腊，住了3个月以后他想回去，结果发现呢有埋伏，所以他又从马其顿回去，然后经过特洛亚，然后走水路，一直最后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他到一个地步，不光神的话在他身上，不光你看见教会兴旺，而且他福音到一个地步，你看那些偶像的声音慢慢就少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知道保罗的影响有多大。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保罗的工作到了高峰，保罗的启示到了高峰，保罗的功用到了高峰，你不可能比这个更高了。你看在一个充满偶像的一个城里面，结果最后偶像的收入，这个店里面的收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最后甚至暴动，你就看背后保罗的工作，你看多是怎样的结果累累。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以弗所的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最荣耀最丰富的日子。然后完了以后呢，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明天要回过头来看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看到了他第一次环游，第二次环游布道，还有第三次环游。那第一次的重点是比西底的安提亚，第二次重点是哥林多，第三次的重点还是以弗所。那么第二次呢，注意过程。那么 第三次呢，不大注意过程，注意那个以弗所那个重点。那么不要忘记啊，最后以弗所书，最圣经最高的一封启示的书是写给以弗所，所以这和以弗所的背景有关系。实在说来啊，真正从神那里来的话，是最高的哲学，没有哲学能够抵挡的。如果叫神永远的旨意的话，那你只要读以弗所书，你就看见保罗实在认识神的奥秘。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跟那个背景都很有关系。圣灵到底要给哪一个人写信？对哥林多讲到教会，基督是元首；讲到以弗所，讲到教会，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从整个大环大背景来看，已经是很清楚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剩下最后的三个钟头。那最后的三个钟头，应该就是从21章一直到28章。我想我们不过再过几里，我们很快就到尽头，就到目的地了。所以盼望大家，如果今天可能的话，今天晚上到明天还有一段时间，最好把这几章多看一下，好不好？多看一下，比较熟一点，因为我看看你们的眼睛就知道你们到底能看多少，所以很清楚。所以盼望你们好好看一看，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吸收。那明天我们就三个钟头啊，一定是快马加鞭的，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做一个结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起对整个的使徒行传呢，我们就认识。所以但愿主这次把丰收带给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把我们聚在这里，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叫这些话能够消化，让圣灵再次说在我们里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明天回来，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把时间为我们分别出来，也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让我们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